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解心，欢迎你再次的按时收听护教学。今天是异端分辨第八课，在前面老师谈过异端的十二个特性与异端面对的七个问题，也谈过了研究异端的方法，我们的信仰与异端，老师还介绍了初期教会的异端。今天呢，林老师要讲公元325年到590年之间尼西亚之后的异端。让我们这时候以渴慕的心来学习，祈求神亲自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并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学习。来，上课了。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好，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题目是护教学之异端分辨。那么这个课程呢，我们今天来到第八课。那么上一次我们就说到哈，第七到第十一课是一个单元，是探讨异端历史的整个发展，希望透过我们对不同时期在历史中产生的异端，他们的学说，我们如何看待他们是一个异端，这样的一种的探讨呢，能够帮助我们面对今天我们的异端。没有一个宗派喜欢被人家定为异端，那么我们为什么把它看为异端呢？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暂且不谈谁是一个异端，而我们从历史里面，让我们透过历史如何判断一个言论、一个立场为异端，而来看今天我们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立场也是一个异端。希望这样的一种推论呢，能够帮助我们不只是认识什么是异端，我想林牧师更主要要做的是让我们能够建立我们的信仰立场在一个主所喜悦的基础上。我想林牧师要做的更是怎么样确定我们准确的信仰，而在传扬我们的信仰本质和内容的时候，确定我们所传讲的是正统的，是神所喜悦的。我想这是更积极的来看待异端分辨课题，我们要达到的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也就是说，如果我说什么是异端，什么是异端，那是消极的，倒不如说什么是正统的信仰，我们要回归到这样的一个正统信仰中间，我想我们就来得更加的积极。所以希望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也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一起来学习护教学的异端分辨。好，第七课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使徒时期的异端，我们后来也谈到初期教会的异端， 那么今天是第八课，我们异端历史的发展呢，我们要谈公元325年到590年之间，我们称为尼西亚之后的异端发展。那么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呢，是因为君士坦丁的米兰令谕，整个局势就完全改变了。基督教呢被立为国教，而其他的异端和异教呢都被禁止。为了对付异端，教会的组织更加的团结，那么主教的权力也提高了许多，特别是使徒权柄的罗马主教，那么因为打退那些的野蛮民族的侵略而有功，加上几位具有雄才伟略的野心家的策动，更奠定了教皇权威的基础。那么教会呢就由国教化逐渐的变成天主教化了。基督教在当时被看为统一帝国的主要原动力，所以教会的教义的统一就很重要了。由于教会享有着太平盛世的甜果，所以神学家就把上个世纪的卫道精神集中精神转移到神学的研究上，因而呢就产生了神学的争辩。基督论是这个时期非常激烈争辩的一个焦点。为了对付不同形式的异端，教会就展开了多次的大公会议。经过多次的努力，真理的斗士呢终于战胜了异端，为教会保存纯正信仰的楷模。虽然在这个时期啊，基督教开始扬眉吐气，但是教会的生活呢其实都有隐忧的。那么那个时期啊，基督徒只是注重外表的仪式众多的敬拜，那么并且呢有崇拜遗像啊、遗物啊、天使啊、殉道者等等，非常的风行。再加上当时异教的风俗，那么为教会的前途其实是布下了另外一层的阴影。因此有一群对教会世俗化不满的人就纷纷的退隐苦修，创建了不少的修道团体还有修道院。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也可以称为国教时期啊。这时代的思想呢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是教会大公会时期，我们可以从325年到451年，就是从尼西亚到加克敦。那么第二个时期呢是教会天主教化时期，从加克敦到贵戈利啊，就是451年到590年之间。那么在325到451这个教会大公会时期呢，他们的神学辩论主要是在探讨三位一体论的这个争辩上。这个时期主教的力量渐渐的强大，他的权力不限于在地方的教会，而且扩张到庞大到教区里面，治权在握，好像一个君王。那么当时各教区内因为解释教义的不一致而引起了许多的纷争。打个比方，比如说当时的安提阿和亚历山大的相争，君士坦丁呢就以主教的主教的身份在尼西亚召开教会史中第一次的教会大会，历史上就称为是尼西亚大会。当时呢有250名的主教参加，在会中呢辩论最激烈的就算是三位一体的争辩了。好，我们这时候就进入第一个异端，这个异端称为亚流主义。历史上亚流主义的争辩是由于亚历山大教会的一个长老，他的名字叫做亚流所引发的。那么亚流这个人呢是安提阿路先安的门生，他受到俄利根的影响，注重上帝神格的统一性和自足性，而强调基督呢乃是受造的，他主张基督是在万有之先被造的。那么他既是被造的呢，所以呢不是和上帝为同样的一个实质，他只是本体类同， 基督和其他的受造之物是一样的，是从无中被造成的。但是呢，他在被造中呢，耶稣基督是首生的，万物后来都是借着他造成的。但是耶稣并不是永远的存在者，他是当道进入人的身体，那么进入人的生命里面呢，他才成为道。所以基督不完全是上帝，也不完全是人，乃是神和人中的第三者，是借在人神神人之间的半神半人。他把耶稣基督呢，也变成不是神也不是人，他是有神的本质，而他呢是有神本质的一个人。亚流的思想呢，是起源于一个非常极端强烈的一神论。亚流这样的一个解释呢，使我们基督教变成了一个多神教的一个思想，而耶稣基督呢，则变成一个不是神也不是人，也是神也是人的一个怪物。这样的理论受到很大很大的反对。那么使人最惊奇的呢，就是反对他最激烈的也是亚历山大教会的一个人，他那个人是一个执事，他的名字叫亚他纳修，后来他成为亚历山大主教，也称为正统神学之父了啊。当时的争辩的主要呢，关键在一个小的希腊文的字母。那么亚流就主张呢，是本体类同，是指基督具有和神类同的本质。但是亚他纳修呢，他就主张本体同一，指基督具有和神同一的一个本质。最后呢，在325年的尼西亚召开第一次大公会议的时候，就判亚流为异端，并且判定尼西亚信经。以后亚流主义变成一个激进的非同质派，那么他们主张呢，圣子绝对不是上帝。那么也有一个温和派的主张圣子和圣父是直同类，但是呢却不相同。在尼西亚信经里边强调的是神和基督同一个位格，神只有一位，是创造万有的父，也是降世完成了救赎的圣子，也是运行在人心中的圣灵，表示三种不同的身份。尼西亚信经是这样说的：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信独一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是父在万世以前所生，是从上帝出来的上帝，从光出来的光，从真上帝出来的真上帝，是生而不是造的，与父一性，万物都借着他受造，又为我们世人，为拯救我们，从天降临，因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取肉身成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受害埋葬，照圣经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及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的，从父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曾借着先知传话。我信独一圣公使徒所传的教会，我承认为赦罪设立的独一洗礼，我指望死人的复活并来世的生命。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尼西亚信经特别在基督论的那个部分呢，加了许多话啊，比如说是从上帝出来的上帝，从光出来的光，从真上帝出来的真上帝，是生的不是造的啊，等等，都是在强调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是不能够分割的神，而三而一，一而三的神是绝对的真神，不能够有任何的疑惑。上一次当我们讲到分辨异端的时候，特别在三一神论和基督论的这个部分，我们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在探讨。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那么多时间探讨，原来以后的异端，上一次我也说过了，都出现在第二位子的这个身份上，所以我们用了特别多的时间在探讨，在翻圣经研究圣子他是神他是人的这个课题。那么在亚流主义里面呢，就出现了三一论的争辩，也是在第二位的这件事情上，亚流主义他认为那不是真神，结果呢亚他那修维护真道，把亚流支派借着尼西亚信经定他为异端。那么我们谈过的亚流这个主义之后呢，有另外一派完全反对亚流主义的，那就是亚波里那流派，亚波里拿流派，那是叙利亚老底家的主教，他就极力的反对亚流的主义。他认为除非基督是完完全全的上帝，否则他没有办法成就救恩。然而他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的缘故，因而呢他就贬低了耶稣的人性。他就认为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但在耶稣里面呢道代替了灵，因此耶稣仅有身体而没有灵魂。他强调耶稣有人的身体，魂呢却没有灵，因此他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只有身体的名义而没有身体的实质。他们的理论呢，其实在历史中被称为基督一性论，一个性。其实这种的见解呢很接近亚流主义，他为了要统一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又主张耶稣基督的神性把人性吸收去了，那么这两下呢合为一，不可分开。也就是说他强调耶稣有人的外貌，但是呢他却不是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派别在377年安提阿会议中也被判为是异端。以后在381年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二次大公会议中再一度被判为异端。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够维护基督的人性而把他的神性给抹杀，我们也不能够维护耶稣基督的神性而把他的人性给抹杀，这都是异端。所以上一次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的时候，解释到一个程度，我们只能够承认那是一个奥秘。凭我们有限的思想里面，我们没办法想得透彻。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圣经给我们的指引正是如此，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二者呢，不可以抹杀任何的一方。凡是抹杀神性或者是人性的都被判为是异端看待。那好，接下来呢有另外一个异端兴起，那就是尼斯多流派。那么尼斯多流呢是安提亚修道院的院长，他极力反对亚波伦那流派的基督一性论，但是他强调同时有截然不相干的神人恶性。其实呢很多时候啊，很多神学家他们把一些东西提出来，他们的动机都是好的，但是可惜呢常常过分就不好。好像上一次我们所说的那个没有翻过的饼一样，一边焦了但是另外一边呢却还没有成熟，这就是异端。那么这个尼斯多流呢，他把耶稣基督变成了分位格的神和人，那么简称呢就是二性二位论。那么他认为呢基督呢原则上神性和人性在本质上是划分的一清二楚的。那么在圣经里头有时候提到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呢，那就是基督的神性，
有时候提到耶稣有人性的，比如说他会疲倦，他会睡觉，他会哭，那是耶稣完全的人性。这样的一清二楚的划分耶稣基督呢，就好像什么呢，在一张的虎皮的下面有两个人躲在里边，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起来活动一样，把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划分的太过清楚。这样的一个思想在431年以弗所第三次大公会议中就被定为异端。那么这一次的会议呢，因此编定了一个信经，它的部分内容是这样说的，他说，所以我们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全是上帝，也完全是人，因为二性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宣认一位基督。提过了尼士多流，他是一个异端的思想。那么另外一派呢，是因他而起的，那就是优提克斯派。优提克斯是君士坦丁堡的修道院长，他就极力反对尼斯多流派对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过分的区分。他主张什么呢？主张基督在他的人神二性联合之间，之间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那么就是上帝成人身之前呢，原有二性，但是联合之后呢，便只有一性了。这一派的看法呢，后来在448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中也被定为异端了。那么以后451年的加克敦所举行的第四次大公会议中呢，再度被定为异端。因为这样的讲法虽然要把尼斯多流的神人二性啊有联合的机会啊，不要区分的一清二楚，但是仍然出问题。问题就在他在成为上帝成为人生之前，这个之前到底是什么时候呢？耶稣在12岁上圣殿的时候已经联合了吗？那时候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上耶路撒冷，那么耶稣留在圣殿和当时的一些的教师们一起来谈论一些深奥的道理，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吗？还是更早以前，或者是受洗了之后，或者是受试探之后？那么这些的问题呢，都是优提克斯很难加以解释的。所以在加克敦会议的时候定他为异端，并且呢制定了有名的加克敦信经。那么主要的内容呢，特别针对基督论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那就是基督是同一的基督，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而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那么我们听了以后呢，可能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会问林牧师啊，这到底在说些什么啊？怎么东也不对，西也不对啊，前也不对，后也不对呢？那这些的信经，我们上次说这些的信经都是以前的先贤留给我们信仰的宝库，他们用了很多的时间在探讨，在思想，有些用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所定出来的，有些时候是一个奥秘，但是圣经里边的立点呢，正如这些信经所记载的，特别在基督论的这件事情上，真的是不能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汇合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而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这是我们信仰的承传的里边呢，给我们的立点，
给我们的立场，简单的来说，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当我们想到他是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人。当我们想到他是人的时候，他要是神。而且这两个东西呢，不能分开，也不能够彼此取代。虽然如此，却是相合的，这是一个奥秘，却是圣经给我们清楚的教导。所以希望我们在教义的这方面呢，能够下更多的功夫，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呢，就有更丰富的了解。好，听众朋友，说到这里呢，我们已经说了在尼西亚以后的时期的四个异端，那就是亚流主义、亚波里纳流派，还有尼斯多流派，还有呢优提克斯派。那么我想再说多两个啊，两个也是两个极端的，但是都是异端的说法，那就是基督一信说，还有基督一智说啊。一是一二三的一，性是性别的性，智呢是心智的智啊，基督一性论，还有基督意志说。那么说完以下两个以后呢，我想我们就暂停一下啊，我们再看一看基督论，我们再回到过去讲解基督论的时候的结论，还有一些的片段啊，我们再回复一下。因为许多的时候呢，当我们听一个理论的时候，我们一听就过去了，那么现在面对问题了，我们再回去思考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许多的信经都把他们定为异端了啊！原来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也正是如此，他们除了被判为异端以后，似乎呢没有其他更好的做法，好吧？那么这时候呢，我想我就说一说基督一性论。那么有一些东方教会认为加克敦信经把二性实质化了，变成各自独立存在，那么这样呢似乎破坏了基督位格的统一。他们看基督是出于二性，一方面是道，另外一方面呢是与道结合了的人性，但结合之后只能够说一位耶稣基督。他们认为耶稣的人性在结合之前呢，并没有真正的或独立的存在，而与道结合了之后呢，才有具体的存在。那么这一派被称为基督一性派。那么这个名词是由希腊字的两个单字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是单一，另外一个是性。那么这种强调基督两性的统一，以及主张结合后只有一性，那么一个具体的活的存在的观念盛行在东方的教会，包括了亚历山大、安提亚、埃及还有其他中东的地区。结果呢，在533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五次大公会议中，重新肯定加克敦信经，那么也判了基督一信说为异端。那么从刚才所说呢，我们知道被判为异端的原因呢，那就是过分的强调耶稣基督只有神的这个本性，而没有人的这个本性。虽然他强调开始的时候是两性，但是当道进入人的身体的时候呢，就变成一性，那只有神的这个本性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抹杀了耶稣基督的人性，这是一个异端的说法。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叫做基督一智论。那么这个说法呢，是为了应付回教入侵的一个危机，东方帝国要设法把全国的教会信仰统一起来，那么由君士坦丁堡主教智求所领导发布联合宣告。他的基本思想是基督的一切事工都本于一个属神而又属人的经历，后来他又把经历改为意志。他说啊，在基督里呢，其实只有一个值得我们来跟随，那就是意志。其实就是因为战事的缘故，环境的缘故，那么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士求为了要吸引许多的人回来一起参战，那么于是就提倡这个基督一致论，主要是在说基督的力量是在于意志方面， 而不是在神性方面，和刚才的那个基督一信说刚好相反。刚才是强调神性，现在呢是强调他的人性，他的意志。虽然这个世囚他相当的聪明，他要逃避加克敦的那个议案，就是二性，而实际上他的说法呢是变相了的基督一性论，而这个一性呢不是指神性，而是指人性。所以又有人称他为单立论啊，他重人性的意志，其实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那么当然了，当时有许多支持加克敦大会决议者都反对这个基督一致论。以后呢，在681年的君士坦丁堡举行的第六次大会中，就把它判为异端。希望这两个说法呢，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更加的清楚，我们不能够单一的强调主耶稣基督的神性，而强调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把他的人性给抹杀，这是异端。我们也不能够为了一些的目的强调耶稣基督的人性，而把他的神性给抹杀，这也是一个异端。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先停一停啊，停一停，其实还有其他的异端的，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谈下去，好吧？那么这时候呢，我想我们来看一看过去我们所谈过的基督论。以前可能听了就过去了，但是现在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可能有新的不同的领受。我们上次一开始的时候就说，罗马书十章第九节那里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将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说这一节经文看来是好像很简单的一节经文啊，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背，其实呢他把我们信仰最核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给表达了出来。所以我们在探讨口里认什么，心里信什么，还记得吗？所以我说这是我们这节经文是我们福音的最核心的内容。口里认耶稣为主，主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在旧约的里边，我们看到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口里认耶稣为主，这里是强调耶稣的人性，他是大卫的后裔。心里信什么呢？信上帝将他从死里复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以复活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生命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这后半节呢是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我们谈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他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口里承认耶稣的人性，心里相信耶稣的神性，就必然得救。我们上一次一直说，当我们谈三一论的时候，最困难的就是第二个位格，第二个位格就是基督论，对不对？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说的时候其实是蛮简单，平铺直叙的这样说过去，那么弟兄姐妹可能也这样听过去。那现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回来看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要把持得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启示，它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不能够减低任何一个属性。所以我们说基督论的定义就是三位中的第二位啊，他有两个本性，两个本性，两个性格。耶稣具有完全的神性，他也拥有完全的人性。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呢只有一个位格，这个位格就是三位中的第二位。而他呢有两个本性啊，清楚了，他有两个本性，但是却只有一个位格，那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讨论到了啊，耶稣基督在圣经的里边，我们怎么样看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赦罪的神，而且他的地位是和父和灵同样同享尊荣的一位上帝。上一次我们也说到耶稣基督的人性啊，那就更容易了，他是有人的性情的，他会哭，他会成长。那么说到耶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的时候呢， 这个奥秘呢，常常给我们一些的困扰。比如说，有一次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一瓶的水迎面而来，你们要对他说：‘夫子，客房在那里，我与门徒好吃逾越节的筵席。’那个人就会为你们摆设一个整齐的大楼。”哎，那件事情呢，果然照着耶稣所预言的实现了。耶稣有时候好像无所不知。但是呢，耶稣也讲过，在末日的时辰，除了父以外，子也不知道。我们就常常困惑在这里啊。耶稣在这里到底是为什么说他不知道呢？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啊？他明明很多事情都知道，他都能够未卜先知，为什么说到末日的时辰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呢？我想在这里呢，耶稣真真实实的讲他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这里神学家比如马丁路德说啊，耶稣在这里是限制他自己的神性，他虚己到一个地步，取了人的形象，一个奴仆的形象。我们知道神的意念，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智慧。也因为这样，来到一个关键时刻的时候，耶稣基督撤回自己的神性，他撤到一个地步，他虚己到一个地步，他就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其实不难解释，父亲对孩子所问的问题，有时候我们采取回答的态度，有时候我们采取以后再回答的态度，有时候我们采取保留或者是永远不回答的态度。我想神有他这样的一个主权，这样的一个主权并不能够影响他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却只有一个位格的这样的一个基督真神的地位。我想我再重复一下上一次我们基督论的结论，因为有许多的异端都出现在他不是人，他的人性被抹杀的这件事情。那么当时安提阿学派他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说耶稣基督必须跟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的试探，这样呢他对对抗恶才是真实的。耶稣不是表面上看来好像人，他对抗罪恶也不是花拳绣腿，他是真真实实的在面对试探。试探是用来说明耶稣的人性一个最好的证据，也因为他能够完全胜过这一些的七情六欲的试探，所以他能够真真实实的拯救我们。那个过去亚当夏娃所失败的，而耶稣呢能够向这些的罪恶夸胜。这也是上一次我们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做结束的原因。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感谢神，他是完全的神，他道成肉身，成为完全的人，为要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没办法再谈下去了。好，我应该总结一下啊。那么国教时期呢，我们发现在谈论的时候有许多的思想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得太快。那么这个时期呢，主要在研究神学思想。基督教历史中呢，算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时期，是基督教历史中最伟大的神学研究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时期的神学思想给我们后来呢也有巨大的贡献啊，特别在这个时期谈到三位一体论还有基督论争辩的最激烈的时候，感谢神，神借着不同的真理的勇士以大无畏的勇敢和异端作战，结果呢终于胜过了异端，为教会存留正统纯正信仰的楷模。这些异端是在教会举行的大公会中都被判为异端的，所以这个时期发生很多教会大会啊，所以呢也称为教会公会时期。求神帮助我们，不是逃避异端的侵害，乃是勇敢的像这个时候的神学家们一样，努力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认识更多，面对异端，把异端对教会的困扰驱赶出去，让教会保持纯正的信仰系统。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
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期有许多你自己的儿女们所发表出来的神学的巨作，给我们今天许多的帮助。求主也给我们像他们一样的心智来面对异端，把异端赶出，让我们恢复基督纯正的信仰，建立上帝的国度，荣耀上帝的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